这个月呢，六月份我们做到今天，我们已经做了几个行业了。我们做了机械，我们做了这个汽配，然后上一周的周五我们做的是包装印刷，对不对？那这一周呢，我们做的是消费电子的专场。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消费电子呢？我想这个月呢，在台湾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正在，而且是一年一度，这个台湾村算是在消费电子行业最盛大的展览啊 ，Computex 啊，也是在六月举办嘛，对不对？今年他们也是办的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他们也线上化，对不对？那所以说，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很有名的，或者是技术非常先进的3C的这些企业，消费电子的企业啊。好，那我们现在国际站上面呢，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呢，它又是在整体我们有四十几个一级行业里面呢，消费电子现在的流量它是站在第二名的行业啊，它是属于非常大，在国际站上非常大的行业哦。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杭州的这个消费电子的资深专家Alex 李义强来跟我们分享消费电子的这些这个趋势，现在的趋势。好，然后在这个行业小二分享完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三方的对谈。我们邀请了这个在我们站上也是做消费电子的台湾商家，这个艾格创新的这个总经理 Steven， 赵伟孝，赵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阿里巴巴六年哦，他在国际站上面做了五十几个国家的生意，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好，每个月听说有100个询价以上。Hello Steven， 在线上。
Hello， 我在。Hello， 大家好。
Hello，Steven， 对，你好。这个要不这样好的，先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吧？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自我介绍一下艾格创新到底在卖什么东西，然后加入了阿里巴巴国际站多久，然后在阿里巴巴这期间呢，你在用阿里巴巴这个开展业务的情况是怎么样？先快速的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OK， 可以。我从事在这个内存的行业大概15年的时间，那加入阿里巴巴的时间大概在6年、哦、那在2014年的时候自己出来创业，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电脑记忆体，然后 SSD 就是固态硬碟，那还有到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产品。那过去都是帮一些中国的一些客人或台湾客人做一些 OEM 代工。那一直到6年前我们加入阿里巴巴，那开始自创品牌，那我们现在目前都是有两个品牌在做开发这样子。那这6年我们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在开发一些东南亚跟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国家。那这6年我们有开发了一些菲律宾，然后马来西亚，然后斯里兰卡、科威特、秘鲁、哦、都是一些中南美洲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那因为疫情呢，我们去年开始开发了一些所谓的电脑周边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是从利用阿里巴巴的平台去找到一些大陆的一些供应商，例如像机壳啊、CPU 风扇，然后键盘、滑鼠这类的东西。那我们在利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不只是我们卖产品，我们也从这产品这个平台上面找到一些新的一些产品。
嗯哼，
大概是这样子。
哎，那我就顺着你的话题继续问下去哦，就说你是用了阿里巴巴平台找到一些新的产品，你可以稍微再深入一点讲这件事情吗？是怎么样让你找到的？是我们通过数据找到的吗？还是比如说客人问过来，客人他有新的需求，到底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卖的是电脑记忆体跟一些固态硬碟，那我们既然已经有自己研发自己创品牌，那我们希望客人可以看得到是。当我今天客人电脑拿出来，他可以看到的是整个所有的电脑设备通通都是我自己 AITC 的品牌。
嗯，
那我从这个想法之后跟客人沟通，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客人是不是可以获得到更多客人的品牌支持？所以呢，我就从这平台上面去观看这些数据，说哎，那机壳啊、键盘、滑鼠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从平台上面的数据去搜寻。那我也从这平台上面去搜寻说哎，有哪些厂商目前在做这些机壳这些配件类的东西，那从平台上去搜寻到更多的厂商，那厂商上面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厂商都有，但我也从平台上面去做筛选，其实它有很多样的功能，例如它是有工厂背景的，或者是它有一些相关数据 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筛选，那从上面找到最优质的一些厂商来去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OK， 明白。好，那我谢谢你这分享。我相信啊，在线上的这个朋友们，无论是不是消费电子的商家，我觉得他们都会对一个问题特别的好奇哦，就是这个平台到底线上的商机如何？好，听说艾格的店铺一个月可以超过100个巡盘。超过100个巡盘啊，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哎，这个阿里巴巴整体的流量，还有或者说在这个商机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新兴市场啊？有什么商机是艾格在上面去发掘的？或者这个100个巡盘到底是这个转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从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得到说，说我每个月来店。的一个来客数，就是我的店铺有多少个人来访问，那访问数我们平均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将近有1200个人，这是访客数。那当然访客数只是有些人只是过来进来看一看，那我们大概抓个大概8-10%这样子，那我们一个月基本上的巡盘大概都有80-100个人，因为进来之后对我们的产品是感生产到有兴趣，那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发问说这些东西的一些询价这样子，那一个月大概有80-100个询价。那从这80-100个询价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找到说有真正转化到订单的，实际有达到订单的，那实际拿到订单至少一个月大概都有大概8-10个，我们就大概都抓10%，这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平台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哇，这个10% 的转化率真的是很高啊，就是一般传统在线下参展的时候，我相信参展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10% 的转化。
是的，没有错，因为我们过去也会参加实体的参展，就像主持人您刚说的 Computex 这个部分，我们过去也都会参加。那参加我们其实每年的费用大概都将近在5-60万台币。那你光参展的费用，老实来说，你真正转化可以拿到实际有订单的客人。我觉得不到五个，一只手真的都算得出来，因为其实来来去去的人很多，你每天你要接待上百个客人好了，那问题是真正一整个展场下来5天的时间，你真正转化下来的客人大概只有不到五个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线下实体的参展，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帮助没有很大。
OK，
对，
明白。好 ，OK。谢谢 Steven 分享啊。那 我想把同样的问题哦，可能也请这个行业专家 Alex 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呢，它从你的视角，从行业侧视角，从专业的这个小二视角来看呢，这个流量发展的趋势未来是怎么样？有什么新兴的市场或者是国别市场呢，值得我们商家呢特别去关注的？好、哦，或是现在可能比较忽略的，它其实是很大的市场机会，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去关注到它的，就是从这个小二的视角来看。
好的，首先呢，先说一下消费电子从整体的一级行业整体来看啊，第一个，我们是不缺流量的啊，我们是全站流量最多的行业，而且呢，前几天，然后我们负责海外推广的就 Google 啊 Facebook 的同事，其实还跟我一起吃饭，我们还在讲，说是他们要投流量，第一个就先想到消费电子啊，然后让我去给他们这个啥，拉了25万的一个买家的一个总的一个这个。这个 list， 然后他可以去做扩大，然后他去到 Facebook 上面去找类似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人的一个这个乘数效应的一个扩展。比如说我要这个线下做这个耳机或者说是音响品类的，我们管它叫这个音响店啊，这样的一个买家人群，那 Facebook 上面就有注册这样的人群身份的，他给我们做一个撞库。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获取，是我们其实在海外在做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总的流量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刚才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位赵总应该是Steven 啊，其实也讲到他们的自己的流量其实也非常大啊，然后也这个效果比较好。那台湾的商家呢，我其实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啊，因为其实从我自己手头的一些 KA 卖家来看，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深圳的商家在聊啊，他自己是每个月是11000多的这个 UV 啊，我说你这太少了啊，我说你这个看一看别人，然后人家另一个在深圳西丽那边的有另一家我也上过门的做智能手表的 啊，然后它是一个月是10万多的油杯，然后9600多个循环啊，然后我说你要加油，然后他自己说啊，我要再加油，然后他们再搞，就是这个大陆这边呢，其实可能会就是怎么讲呢？现在流行的词就是内卷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大陆的这个商家呢，整体的会更积极的去配合网站，然后去更积极的去使用网站的各种功能，然后才获取流量，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就是大陆的很多商家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全球的展会去参展了，所以呢，对线上渠道的重视度非常高啊，非常高。他们以前很多都去香港的展会啊，或者去海外的这个各个国家啊，这个德国啦、西班牙啦啊这些展会，那现在呢，在线上他们重视程度很高，而且呢，刚才 Robert 提到有哪些新兴的市场比较重要，那么可以说以前我们站内的很多的国家呢，重点开发的可能是美国欧洲这些方面的市场会比较多，但是他上了国际站之后，他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国际站能够覆盖100多个国家，然后他其实有的一些大的卖家只在少数的几个国家他有这个当地的分公司，然后有业务员，但是其他国家他都没有，完全没有触达过，然后呢到了国际站之后，他发现比如说东南亚啊，然后这个印尼啦、菲律宾啦，然后泰国啊，然后包括甚至越南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都是在不管是在 GDP 上面，还是在网民的人数上面，还是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个人数的覆盖率上，都是逐年提升。所以呢，从我们实际的效果来看，这个流量也在快速提升，然后到网站上面的这个人数啊，我们叫这个 DUV， 然后包括我们的 AB， 就是活跃买家，然后包括支付买家，就是走了信保订单直接下单支付的买家，其实都是在大幅的增长，然后包括 GMV。 所以这样的新兴市场，不管是东南亚也好，还是南美也好，其实现在在国际站都是非常火爆的啊，甚至也包括印度啊，印度疫情之前其实是国际站这个也是这个至少买家数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当然欧美包括澳大利亚，然后包括这个加拿大啊，这些还是我们传统强势的区域。所以呢，其实建议大家可以一方面把你自己传统强势的区域先做大做强，比如说欧美，你的产品就是适合欧美的，那你把欧美好好做，然后我站内也有很多适合欧美的场景啊，然后这个包括一些新品的主题啊，比如说我的一些你的这个高速硬盘啦，或者说是怎么样高清的显示器啊，这些可能欧美的需求更大，那么我们没关系，你想打欧美的，我们会主要帮你打欧美，而且呢，近期我们还会开发一些功能，叫做国家化的市场拓展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国家化商品的表达。所以你如果重点想打欧美的，你就把这个商品你选你欧美的国家你要重点打，那我们就会后台给你重点往欧美去推多一点。那么你想打东南亚的一些型号啊，一些高性价比的，你就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当然你要配东南亚的物流模板，你得能运过去嘛啊，这些我们可以帮你重点打东南亚，然后你想打中东的你就打中东啊，或者你想打其他的国家的你就打其他国家，总之呢，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机会，然后让大家获得全球各个潜在的然后发展非常强势的国家的一些核心的 B 类的流量。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全球来看，真正有 B 类的网站的其实没几家，阿里巴巴可以不脸红的说我们绝对是 top one 啊，这个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这一波啊，早点去占领全球的市场，不要等到其他人都已经把全球的市场都占领了，然后你才想到说是往这个国家去派一个业务员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好吧啊，主要是这样。
好，我们谢谢 Alex 哦，我觉得 Alex 讲到的这个市场。美国特别讲到美国市场，然后说美国市场有很多大客户，这样你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当时在杭州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我们大三 C 组嘛，我们曾经挖过一个 Best Buy 12年的采购来做我们的行业小二嘛，对不对？那当时那个 Best Buy 的那个的12年的采购资深采购来到我们这个国际站做行业小二的时候，他来的第一天我们就问他什么，我们就问他 Best Buy 到底会不会在 Best Buy 的采购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国际站上面做 sourcing， 我们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他给我们的回答是会，而且每天都在 Best Buy 上面做Best Buy 的采购每天都在阿里巴巴上面做 sourcing， 但是 Best Buy 的采购被规定说不能直接透露他自己是Best Buy 的采购，对不对？在一开始在线上接触的时候他不能说，因为他是公司规定的，但他实际上他们都在的。那我要讲这段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说，其实欧美的大型连锁啊，都在线上， 都在线上，每天都在线上寻找这个新的供应商，他们的采购啊，一定会建立自己的这个供应商网络，好，他一定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网络，好，无论是说他现在的供应商有没有任何问题啊，没问题，他也会备着，好，这个就是大公司的采购，他们一定会做的，好，那好，那我们再顺着这个 Alice 刚刚的话来讲啊，就说。现在消费电子这个毋庸置疑的是国际站上面流量非常大的一个行业，好，那当然站上的这个商家也比较多，也比较多，这个必须老实讲的，好，所以台湾的商家呢，常常会担心一件事情啊，担心就什么，自己因为台湾的制造成本可能比较贵哦，所以说可能自己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在站上会不会因为没有价格优势。然后就在站上做不到生意。好，那我想先请这个小二，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两两这个这个从客户端跟这个行业侧，我们都来回答，好吧？我们先请这个 Alex，从你专业角度来看呢、啊，就说是不是真的价格拼不过，上站就没有优势了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这个国际站，现在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主搜里边的排序啊，South by 那个排序里边，它是一个是按回复率，然后按这个相关度，按这个整个的你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数据，但是没有按价格排序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搜索的排序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并不是这个按价格来排序，然后比如说价格低的就一定会排前面。这个至少我们在搜索功能上就不提供这个东西，然后呢，在暗箱呢，大家看不到的具体的搜索逻辑里面，其实价格也不是最高的一个这个排序的逻辑。我们主要看的是啊，可能是你的流量多不多，你的转化好不好，然后你的成交多不多，你的成交金额大不大，然后你的买家数多不多，这些指标可能会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看的是结果指标。而不是看的是你这个东西本身价格高还是低，因为价格其实大家都知道，最终是性价比，它除了价之外还有性，有性能，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呢，一方面从网站本身的这个系统设置上面来说，可以先跟大家取消这个疑虑，就是价格低的啊，未必我们至少我们系统上面未必给大家一些优势。所以呢，这是系统上面。那另一面呢，从行业运营我们自己身上，那我自己呢是以前是做 Amazon 的。那我是 Amazon 的这个自营这边的啊，那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那么整个的供应市场一定是从低到高，从一个混乱到有序，然后从没有品牌到有品牌，然后从低质量到高质量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那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行业运营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一定是鼓励大家整个的产品升级、品质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行业运营的主打的方向。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说，就是最终怎么样有竞争力呢？还是要看大家自己怎么做了啊。一方面，你选好你的目标国家，你如果说你的东西就是好，就是贵，我有 CE，我有 Rose，我有各种的这个专利啊，我有红点设计大奖，那我就打欧美，那可以，我们完全欢迎你。欧美国家你能吃得下，你只要能做得好，那当然好，对吧？那这个你就选好你的国家。那么有的人说，那我自己就是规模比较大，然后整合能力比较强，我成本我就是可以做得低，我就是想占更多的市场。我全球所有的国家，除了欧美之外，我所有的国家我都想要，对吧？这个东南亚这些穷一点的地方我也要，然后因为我要扩品牌知名度，我要扩这个整个公司的知名度，我要扩整个的这个总的规模，然后拿跟上游原材料啊，或者上游的这个供应商，然后去压价啊，这个我要扩大总的销量，那我们也 OK。这大家其实国际站给了大家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和细分的市场和细分的这个功能，那么方便大家把你想要做的东西打出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我就是卖这个显示器的，然后我100美金的就卖不过300美金的，不是100美金的就比300美金卖得好，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排序的。国际站是一个20多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 B 类的网站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从海外的买家的视角来看。那海外买家也不是只来图便宜货的，那么他不同的买家的身份，那么他要的认证的需求也好，然后跟单的服务也好，然后包括你整个的后续的售后的服务也好，不同的买家的他的要的也不同。那所以最终大家我们叫做卖家分层，买家分层，然后我们叫做千人千面，然后叫做品商匹配。我们其实网站做的就是用非常强大的功能和推广，然后以及我们各类的营销活动，然后场景来帮大家找到你适合的 领域，适合的国家，适合的买家，你适合的这个啥，这个服务的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全面开化，多头开放，然后不是说只有一小撮的人能做得好。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让所有人天下都没有难做的生意嘛，所以肯定让大家都有机会。好的，就这样。
谢谢 Alex 啊。我觉得这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在 B 类的采购啊跟 C 端零售端的是不一样的。零售端他们其实可能会，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啊，对于这个 CP 值，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啊会比较高。但 B 类呢，当然你说 B 类 care 不 care 价格，他肯定 care。但是 B 类其实在选择这个供应商啊的过程中啊，其实价格当然是考虑因素，但它还有其他的考虑因素，不像到 C 端可能价格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对不对？ B 端还要考虑什么？考虑你是不是合规啊，对不对？考虑你是不是长期稳定啊，对不对？我如果跟你买了一批货过去去卖，结果下次要跟你反复购的时候你可能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有他们就是商家在这个买家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价格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在 B 类里面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在这个商业的这个它走这段商业这段路之后，商业发展这段路之后，你作为它的供应商你能起到什么作用，除了供货以外你还有没有提供其他什么服务，好，可以把服务作为你的附加价值贴上来。好，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就一样来问一下 Steven、那你这六年在这个国际战上面呢，这个台湾制造价格可能没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你还可以一个月有100多个循盘，10% 的转化率，你是怎么做的？
我其实刚开始做阿里的国际站的时候，我刚开始觉得这些客人都一直嫌我价格很贵，然后来循盘刚开始真的都只是想要买样品，甚至都只是说、我想要买个2-3个，其实我蛮一开始蛮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习惯 OEM 客户，习惯做大单，那在阿里上面我们找到都是小客人，发现都是什么要2-3个，那刚开始第一年我真的不太能接受，那后来也是经过跟客户经理多方面的沟通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去经营我们自己的品牌。那当初也发现说其实我是刚开始做品牌，所以客人对我的不信任度是一定的。那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都是喜欢台湾制造，他们认为台湾制造是有品质的，可是价格却是真的是比中国来说贵的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服务方式去做更积极的沟通，甚至更积极的去做报价，那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加上我们的品质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价格比别人贵一点点，但是以长期合作这样下来，客人是对我们的品质是信任的，他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更多的服务。那我相对我们当然也曾经有过产品有问题，那这是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出货到东南亚一个国家，那结果我发现我们那一批质量有问题，那我们是立即把新的货直接寄过去，这是第一次交易的客人，我们一样把寄的这个新的一批货过去，那一批货大概价值50,000美金，那我们二话不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信誉，所以把新的一批寄过去，然后把旧的东西再换回来，而不是等他寄回来之后我再寄过去。客户说这个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客人供应商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取得客户更多的信任跟服务，那客户觉得说我买比较贵的东西跟你买，那他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觉得服务性更好。
OK， 谢谢 Steven。 没错啊，就是 B 类的这个采购啊，就是说这个真的不是价格，真的不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当然他们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之一啊，但是你还有服务啊，服务也可以加进来，对不对？也是之一。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差不多也快到11:30了，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简单的，就是也是希望两位可以就是跟我们这个在线直播线上的这些观众朋友来说一句哦，就是给这些还没加入的商家有什么建议，好不好？我们就是先请这个 Alex 给我们这些还没加入国际站的商家呢，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就是不是赶快上来，现在商机正好，从小二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来说。
这个还没上来的对我来说啊， 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打开眼界啊，综合的来判断一下你的市场啊，然后以及你获取你的买家的渠道。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在疫情之后的格局可能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呢你要自己看一下你的生意到底要怎么做啊，这个自己先想好自己的路要怎么走。不然的话，如果你还是抱守成规，然后还是按以前的那个方向走，那么顶多也就是跟以前一样嘛，对吧？那以前你这个各个国家每年去参加50个展会，那你50个展会你可能获得多少的这个生意量，你大概能测算出来嘛。那么你现在你大概算一算你还能参加多少个展会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自己的生意安排好就好了。这方面我也不敢说给大家有什么建议，因为我知道大家作为一个老板啊，自己都身负非常大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你的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愿景吧，都是希望做得好。那么大家其实也非常不容易啊，不容易的话，我希望大家就是打开眼界，多方面的去了解。你哪怕你之前不了解国际站，阿里巴巴国际站，但是你不能不去了解它。你哪怕不做它，但是你不能不了解它，对吧？你先去了解一下它是干啥的，它到底能干啥，然后它到底在业内有没有人在它里边做得好，还是怎么样？先把这个东西了解好了，哪怕你全部都了解好了之后，你再看你到底要不要做，那也行。但是你不能说是就是啊，觉得好像哎算了呗，我还是等一等吧，过两天疫情结束了，也许我们还可以正常的搞，那个可能就有点慢了。因为说实话现在大陆这边呢，这个特别是深圳啊、广州啦、东莞啦，然后包括一些现在连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了郑州啊，郑州有一个什么来秀电子啊，这个做小米的代理商啊，都非常积极的找我们，对吧？这个包括一些天猫的一些大麦啊，天猫 top 级的这些大麦，有的在武汉的卖家，然后有一家在山西的卖家，然后还有一个成都的、重庆的卖家，其实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想要出海，然后想要这个拿全球的市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大家都会对全球的市场至少是看好的，然后呢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那对大家来说，怎么发挥你的自己的外贸的优势，怎么发挥你自己的在产品本身的，不管是你的品牌优势，刚才我说到你是华硕代理商啊，你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大品牌的代理商，对吧？你有这个优势，你有这个差异化的产品，这当然是你的最核心的优势啊。还是你有什么服务能力，这些你把你的优势能发挥出来。至于选哪个渠道，其实就是看哪个渠道能有利于你发挥啊，这样的一个综合判断吧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谢谢 Alex。那 Steven 从商家的角度来看，你觉得给这个还没加入国际站的商家建议，或者是就有什么建议吗？对，
因为我有实际参展的经验，跟使用其他国际站平台的经验，那我觉得阿里的给的资源是挺丰富的，这些是其他在实体展会啦，剩下其他的国际站的资源是得不到的，因为阿里可以提供的资源非常的多。包含所有的课程啊，然后所有的流程，我觉得这次都是讲解的非常清楚。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过来，我觉得不要嫌客户小，然后也不要嫌这个订单数量少。那因为客户也在成长，那我们也自己也在成长。那过去的我们也是像这些小客人一样这样慢慢长大的。那我们现在也不只够换了一个 角度来说，我们陪伴小的客户一起成长，大概是这样。
OK， 好，我们今天很感谢哦，真的是感谢这个行业专家 Alex 的这个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也很感谢爱格创新的 Steven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觉得哦，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还没给这个给商家的建议，我觉得两位建议的非常好。还是那句话，走老路啊是到不了新地方的。对不对？你走老路是到不了新地方的。你现在展会被迫取消啊！你看，就连我们台湾最大的这个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呢，今年都做了什么线上化，对不对？今年都做了线上化，他这次招商招了千应该上千家吧，来自20几个国家嘛，20-30个国家。对，你看所有的消费电子商家呢，其实都是往线上化去走。那阿里巴巴呢，在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呢，又是给予最多的场景、最多的流量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兴趣的话，记得赶快联系你的客户经理。那我们今天这个三方会谈呢，我们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先谢谢 Alex， 那谢谢 Steven， 谢谢。